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2月8号。12月3号到5号，习近平接待了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马克龙一起参观了成都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还给马克龙讲了一番这个都江堰怎么样因势利导、天人合一的大智慧啊，可用于治国理政，给马克龙上了一课，把马克龙说的一愣一愣的，他大概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修水坝的工程知识和当总统有啥关系的。最近这个成渝双城经济圈的话题突然火了起来，看来习总也非常上心。据说这两个城市近年有大量人口涌入，成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2000万。我离开中国那会儿是号称800万蓉城人民，那现在已经超过2000万，而重庆大都会区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000万，成都成了迄今中国第一个人口突破2000万的非直辖市。所以现在俨然有巴蜀崛起、雄冠天下的趋势，巴山蜀水间隐隐然有王气星啊。那这个趋势和十年前相比变化就很大。十年前人们认为最有希望迈向一线大都市的城市是南京和杭州这样的城市，那怎么突然间巴蜀崛起了呢？那这里到底有怎样巨大的产业基础，就业基础又是什么呢？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以后单开一篇来聊。总之，总书记一看雄安黄摊了，京津冀一体化没戏了，所以现在对成都又产生了浓厚兴趣，又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巴蜀的腾飞了。不过习近平在接待马克龙的过程中，这两天有一条插曲意外泄露出来，也火了，就是这样一段视频。这段一分钟出头的视频先从正面拍习近平和彭丽媛夫妇从一道黄色的帷幔后面走了出来，习近平步履蹒跚，显得不是太稳，然后习近平和工作人员有一段问答。
礼炮响起来了吗？有礼炮吗？
有，天安门咱们一下子一出车门礼炮就响。
然后有意思的部分就来了，有一个工作人员突然入境，弯腰蹲起来给习近平系鞋带，也有可能是整理裤子脚，反正镜头没拍到。习近平马上察觉到了这个动作的不妥，周围有很多人，还有摄像机对着他拍呢，而且马克龙夫妇马上就要过前面那道门进来了，于是他就拍了拍这个工作人员的后背，又摆了摆手示意他离开。就这个动作呢，是整个这一段一分多钟视频里面最行云流水的一个动作。习近平在这个动作上啊，显得没有任何的迟滞，没有任何的不协调，反而是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自然。要知道，习近平所有公开的影像、照片或者影片都是经过官媒精挑细选、精心剪辑的，那以上这一段呢，肯定是要被剪掉的，央视是绝对不会拿出来给大家放的。于是呢，拿官媒当中的这个习近平形象和这段影片相对比就很有意思，就透露出很多信息，今天咱们好好的分析一下。但说到这儿，先插播一条简短的消息，我的网店文昭点 shop 已经上线了，第一款产品就是明目冷敷眼贴。那我现在50出头，正是视力向老化过度的时候，每天又在电脑前要工作好几个小时，用眼压力就比较大，所以这两年我也越发意识到养护眼睛的重要性。这款产品我已经用过一段时间了，缓解眼睛的疲劳之后，有助于视力清晰，对于在电脑前面工作保持工作效率也有好处。那详细的信息我会放在今天节目的末尾，那朋友们支持我的网店啊，也是支持我的一种方式。好，回来书归正传，分析流出的这段习近平的视频，他透露出了很多信息。首先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他到底是怎么流传出来的，就很有名堂。这种故意把应该剪掉的片段流传出来的情况，我记忆当中呢，这是第二回，之前发生过一次，就是2023年习近平在等待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前的一段画面，场合呢和这次很类似，这次呢也是习近平夫妇在等待见到访的马克龙夫妇。谁拍的呢？这是没有悬念的，他一定是被安排在场的官媒摄影记者拍下来的，不是新华社记者就是央视记者，也有可能是法国总统携带的摄影团队啊，这个一查就知道啊。但问题并不出在这儿，问题是怎么发出来的？这种不适当的画面，中方自己肯定也有拍下来，但事发后却没有人马上去和对方协调，也剪掉。在中国以外的人们看来，这只是一条八卦，一条无关紧要的花絮，但是在中共那里，这却是非常严重的泄密。高潮部分就是有人蹲下来给习近平系鞋带，习近平又做了一个行云流水的动作，把这个人打发走。 有新闻直觉的人一看就知道，这种画面是会让习近平出糗的。那岂不是说总书记连自己的鞋带都系不好，或者说你身体有问题弯腰困难，还是说系个鞋带都要人伺候，你真把自己当成了皇上呢？还有那个行云流水的手势也很有帝王威仪。那很明显，曝光这段视频就是要揭示习近平那个人民领袖为人民形象的背面啊！你看他是为人民服务啊，还是人民为他服务啊？系个鞋带都要人民为他来系，那这对党来讲就是恶意中伤、恶意抹黑的敌特破坏行径。这条视频最早是谁发出来放到 X 上去的呢？我已经查不到源头了。我上面所放的是来自于 X 上一个被转引最多的账号。那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这条视频已经有250万次的播放量了。那想必这个时候从中央办公厅到央视都已经闹得鸡飞狗跳了。为什么发生了这么严重的疏漏？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是中共的核心机要部门里面有反共志士啊，是自愿的不要报酬的利用了这种漏洞呢，还是有政敌故意这么干的？那这就不是什么沉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了，这都是沉睡在身边的陈胜吴广了。而且2023年泄露过一回，2025年又泄露一回，怎么还接连泄露两次呢？是没有抓到人，还是抓不干净呢？再结合93阅兵的时候，习近平说人可以活到150岁，这句话声音被放出去了。那这种频繁泄密让习难堪，就不太像是偶然的了。这是一条非常有意思的观察线索。咱们再来看视频的内容，也很有解读的内涵。首先是习近平的远景，由远及近，步履蹒跚，步态不太稳。习的这种状况呢，以前在某些场合发生过，比如2024年他出访欧洲的时候，在有的场合呢则要好一些，比如今年的93阅兵。每当习近平展现出他身体不协调的时候，都会被外界聚焦，对他的健康状况做出推测，说这是不是中风后遗症啊，或者是他是不是患有痛风啊。之所以有的时候他情况又要好一些，很可能是由于习近平自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公开场合他就努力撑着啊，不要表现出这个肢体动作不协调，不要给外界议论的口实。还有呢，就是央视播出的画面也是尽量挑他状态好的画面，特别是他在国内出席活动的时候就是央视在场拍，那么剪刀完全在官媒自己手里面，状态不佳的画面完全可以剪掉，再用别的镜头遮盖住，叫做 B-roll。 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表现就是时好时坏。而刚刚流传出的这条视频呢，是习近平在见马克龙之前，正式活动开始之前他可能还没有注意到镜头正对着自己拍，是他比较放松的时候，所以呢他就没有那么端着拿着你看出他的步态就不那么稳，那么他的健康状况可能是持续存在着问题。还有人注意到了习近平身后明黄色的帷幔，是明清两朝皇家的专用色，认为这体现出了习近平对帝王气派的钟爱。他这种爱好呢，其实早就体现出来了从2018年他接待川普总统去游览紫禁城，到他后来听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述职，坐的是龙椅，面前摆的是明黄色有龙纹的茶杯，摆出来的也是皇帝接受远方藩属来朝的排场。那这种皇家元素在他身边出现，如果是偶尔一次也就算了，如果接二连三的出现，那也就显得习近平确实有这方面的钟爱了。那么他身边的人才会把这种东西安排在他有限的注意力所能及的地方比如说他在出场之前要拉开的帷幔。另外有一个细节，就是他问工作人员有礼炮吗？
有礼炮啊，
有，天安门咱们一下子一出车门礼炮就响。
这种问题你我问是不奇怪的，但是习近平问老实说就很不应该，因为标准的外交礼仪在接待外国元首的时候就是21响礼炮。如果对方是外国政府首脑，比如首相或者总理不是总统或者君主，那么礼炮的数量呢可以酌情减少一些，也许是20响，也许是19响。中共也算是个大国了，在这些方面礼仪上不会疏漏的，是非常严谨的。习近平居然在问有礼炮吗？那这个问题提的就非常外宾，好像他对这个外交礼仪程序非常生疏一样，就和他的从政经验和他的地位很不匹配。也许呢，习近平只是随口一问，也许是另有所想。不管是哪种情况，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就显得很出戏。你要问礼炮有多少响，我还可以理解，你问有没有礼炮这个问题就提得太外宾了。就算没有人专门给他解释礼仪程序，但是他出访了那么多回，又接待外国元首那么多回，有没有礼炮他从自己的经验应该都能够学习，都能够得知。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发挥发挥也来个以小见大， 那确实这就是习近平注意力比较涣散，认知和学习能力比较低的表现啊，就起码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咱们文昭谈古论今80%的观众吧。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习近平对啥事儿都不放心，再小的事都要亲自过问，有没有礼炮都要问一下，那就是他陷入了非常多疑，没有人可以信赖，没有安全感的状态。当然这就更不是一个好兆头。当然我更加关注的是这段视频是怎么流传出来的，特别是给习近平系鞋带这一段，他曝光出了人民领袖的帝王真相。那这又涉及到了老生常谈的中共权斗话题。最近啊，接连发生了几件非常反常又值得关注的事情。首先呢，就是中共政治局委员马兴瑞缺席了11月份的中央政治局学习啊，显得他大事不妙。从7月份他被调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职务后，就被说成另有任用，这一任用就任用了5个多月都没有下文。12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目前的迹象是他又缺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是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很重要。如果这也缺席了，那说明马兴瑞大概率不会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那他出事的概率就大大上升了。除他之外，有另外一个正国级都显得不太妙啊，这个人就是中纪委书记李希。12月3号，原中纪委驻中组部监察组组长李刚被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罪名呢是受贿啊。李刚这个案子算是办得非常迅速的，他去年9月30号落马，被官宣严重违法违纪接受调查，2025年4月份正式立案，12月份就判刑了。李刚案带来的问题是，他有两个顶头上司都对他犯的事儿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一个是他驻地的长官，他是中纪委驻中组部的监察组组长嘛，所以他驻地的长官就是原中组部部长李干杰。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业务系统的顶头上司，就是中纪委书记李希。在李刚被查之后，他驻地的长官李干杰已经被调离了。2025年3月份，李干杰被从中组部部长位置调到了统战部部长，他和石泰峰来了个对调。李干杰从2022年10月份中共二十大以后接任中组部部长，这才一年多，时间还很短。找来找去呢，只有李刚案是中组部内部出的最大的事儿，所以李干杰大概率是受到了李刚案的牵连。李干杰都这样了，那李刚更直接的顶头上司李希应该负什么责任呢？李刚是7月份被起诉，12月初被判刑，案件推进的很快，那么就让李希目前的处境非常令人怀疑了。11月底的政治局学习，李希也缺席了，和马兴瑞一样。判李刚刑的理由呢，是说他从1998年起在四川省和云南省的任上啊，收受贿赂总额达到 1.06 亿元，倒查他查了26年。如果要这么查的话，现在中共任何一位副部级以上的官员都应该获得不少于李刚的刑期。那当然我不认为受贿是判他刑的主要原因。在今年4月份官宣的通报当中，给李刚安的罪名是什么呢？是说他理想信念丧失，背弃初心使命，搞钻营投机，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你看放在前面的全是政治罪，关键的是这两句话，搞钻营投机和结交政治骗子。那请问政治骗子这里指的是谁呢？当然大概率指的应该不是李希，很可能指的是李刚在四川云南任上的时候这两个省其他被抓的高官。可是要知道，李刚直到2023年10月份都还在地方，在云南省担任党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常委，刚刚奉调进京一年，事实上应该算是提拔了，结果就栽了，而且是结交了政治骗子。那请问他过去的从政履历是谁考察的？他是怎么提拔上来的？这就让中纪委书记李希在这个事情当中的角色变得非常暧昧。李刚从云南调进京，负责考察他的应该是谁呢？应该就是中组部部长李干杰和中纪委书记李希。其实习近平也负有间接责任啊。调进京一年，拿下他的又是中纪委自己，理由是他过去20年的贪腐，查案的过程非常之快，几个月就查明白了。那就说明中纪委只要稍微认真查一查，就能查出李刚的一屁股屎。那请问当时晋升考察是怎么做的呢？于是中纪委就像在左右互搏，打自己嘴巴了。所以查出李刚的力量究竟来自于哪儿，这就非常令人生疑。似乎是中纪委内部出了很大的问题，正在经历很大的变动，这就让李希所处的位置非常令人生疑了啊，就有可能显得他不安全了。其实近期有很多迹象显示，中共的动荡还在不断的蔓延。 十一月份还一度传出消息，证监会主席吴清啊，以健康理由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这还不是什么小道消息啊，是大媒体路透社接到可靠线报放出来的风。然后吴清就露面了，出访了法国和巴西，似乎是要以行动来辟谣。但是12月6号这天，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的副总裁余泽被抓了，那就说明在金融这个领域清洗是在发生的。那么之前传出吴清辞职的消息就有可能不是空穴来风。那目前这个现状应该怎么描述呢？就是我们不断的看到一些反常的信号，有的还非常显著，但是失去了清晰的线索。你看他们打得非常厉害，但是就是不知道为啥而打，这是很罕见的状况。虽然说中南海黑箱斗争一直是不透明的，但是过去呢，线索还是清晰的，直到习近平的头两个任期都还是这样。比如习近平一上任就一个个官员倒台，那这个线索呢，就是习近平要把权力从江泽民派系和共青团派系的手里收回来，把这两个派系的人从关键位置上清除出去，他要培植自己的派系，是这样一个斗争线索。更早一些，胡温十年，那这个线索呢，就是江泽民当太上皇和胡温之间的摩擦。更早一些，1989年之前，以胡赵为代表的改革派与八大佬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啊，这个权力斗争的线索还是清晰的。甚至再早一些的文革时代，权力斗争是围绕哪些事情展开的，线索也是清晰的。唯独现在你找不出习近平明确的对手是谁，但就是不停的在斗，这个线索前所未有的模糊。但是结合咱们一开始提到的给习近平系鞋带啊，这段视频流传出来，很可能不有人是真的在搞习近平，所以这就让局势看起来前所未有的混乱。于是啊，我们就只能回到两条最底层逻辑，就是经济的衰退它一定会引起中共上层建筑的震动，第二就是中美关系带动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化，也一定会引起中共内部的反应。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具体说这些反应是什么，但是看得出来中共内部的震荡正在变得更加强烈和频繁。其实这两年习近平折腾的力度是超过了他前两个任期的。习近平前两个任期十年这么久，除了他清理下去已经卸任的中共高层之外，就包括郭伯雄、徐才厚和周永康，但是在任的政治局委员里面他抓起来的只有一个，就是重庆市市委书记孙政才。但是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到现在已经明确被抓的有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还有一个是有大问题被调离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中组部部长李干杰，这也是一个大变动。还有一个是处在落马边缘的，就是新疆自治区前党委书记马兴瑞，他传出不利消息几个月了都没有露面辟谣。甚至一个正国级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现在看起来情况也不太妙。那这种震荡的程度是习近平前两个任期都没有的，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呢，好在只要这么折腾下去，总有一天线索会清晰的，所以等有了进一步的进展以后，咱们再来推理再来聊。那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先聊到这儿啊。接下来是工商时间，介绍一下咱们的网店文招点 shop 新上架的商品明目冷敷眼贴。过了50岁以后，我就感觉我的视力老化得很明显啊！我现在是两副眼镜，这一副呢是看电脑的时候戴的，还有一副是开车的时候戴的。这个东西叫做渐镜啊，上半截是普通的近视镜片，下半截是老花镜片啊。你看这个自媒体做着做着居然都变成老花了。我刚做视频的时候，郭文贵说我是加拿大的小朋友啊，现在小朋友都干成老大爷了，都戴老花眼镜了。我和我太太都有这种感觉，就是每次外出度假回来，这个老花程度都加深了。所以我这两年呢也非常注意眼睛的保养，它和牙齿的保养一样，说难听点，牙齿不行了还可以拔掉，还可以种植牙，可是眼睛不行的话，就只能做视网膜移植了，就是大工程了啊！这个移植还不解决全部的眼睛问题，要是跑到第三世界国家做这种移植，没准就卷入了活摘器官产业了啊！我总觉得那些拿无辜者身上器官给自己延命的人是会有报应的啊！如果在世上多活一天，要换来在地狱多待一千年啊！请问你愿意干吗？啊，你看我这儿带货带着带着又扯到活摘器官嘎腰子了啊！这个明目冷敷眼贴是日本生产，是这种圆圆的小片儿啊，是贴到眼睛穴道周围，它是薄荷、甘草、菊花这些草本的萃取物，所以贴上去是凉凉的感觉，就立刻让泪腺分泌有放松感。我自己用了一段时间， 对于眼睛的干涩疲劳、视力模糊有很好的缓解作用。贴着睡一觉6至8个小时效果是最好的。一盒的价格是29.99美元，购买满一定数额之后可以包邮啊！大家支持这个网店呢，也是支持我的一种方式，也希望我介绍的这款产品对有需要的朋友能够起到帮助。网店的连接和相关信息我也会放在今天节目的描述栏和置顶留言当中。那么好，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谢谢各位。